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大家好，我是孟远。
安好，非常开心今天跟孟远姐跟大家继续聊我们这个专辑。在前面几期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谁是我的理想伴侣啊，婚后我们都要面临改变，然后我们又聊了婚姻中的坚守以及婚前同居，甚至我们还聊到了婚姻中恋爱中我们要将冲突变成祝福。听完前几期之后，就觉得我们这个专辑好像的核心内容都分享完了。实际上呢，我们的大戏啊才刚刚的开始。在前面呢跟大家聊了这些比较核心的几个话题呢，也是想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专辑的核心要点，甚至是呢有一些特别在当前就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要在哪些方面要做些准备呢？那可能听完我们前几期节目啊，你自己就有了一个大概的理解和认识。
是，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关于结婚的见证，我觉得在如今这个时代我还能听到这样一个奇迹，我希望先在节目开始之前分享给今天听到节目的小伙伴们。这是一个单身女孩的真实的故事，她现在已经结婚半年了。她呢原本是没有打算结婚的，因为呢她是很爱主的小孩，所以决定要独身去做宣教士的。当然她为什么决定要独身，我还没有听到她之前的心理路程啊，但是她30多岁了，她就决定要做全职宣教。但是呢她跟我们很坦白，她说啊，在做少女的时候她就有梦想，对于婚姻啊她其实有梦想的。然后她说她就跟上帝写了一个清单，她说好，我可以去做全职宣教士，我把婚姻放弃了，但是呢我要很诚实的告诉你啊，我对于婚姻的对象是有一个心中的清单的。如果有呢，那就是你给我的，如果没有呢，我也欢喜雀跃的去做全职宣教士了。所以他就写下了他的清单，他的清单写完了以后，周边所有跟他亲近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人，看过那个清单的人，都告诉他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跟你们说他的清单，他列了几项哈。他说因为他是华裔的第二代，他的父母不会讲英文，第一个清单上面就是这个人必须要会讲中文。
哇！
第二个是呢，他从小就喜欢长得很帅的白人男孩子。他说一定要是一个西人，在这边长大的白人男孩子。第三个清单呢，他说因为他已经决定要到中亚去做宣教士，他为此呢学了很多年这个语言，所以他说这个人必须要励志，也喜欢在中亚那个地方生活，跟他一起全职宣教。好了，后面的清单就不说了，前三个加在一起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能了。
是的，
几乎他就欢天喜地的接受培训，语言的培训呢，就打算去中亚那个地方做宣教士了。他也真的去了，他去了两年就把清单这件事情放在一边了。结果两年以后他需要回到他的母会来告诉大家我在那边发生了什么呀，宣教士要回来讲一讲吗？回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们有一个大学生的团契，所以他就陪着这个朋友去了他们这个大学生的团契。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两个人一见就各自惊讶。为什么惊讶？因为那个男孩子也有一个清单，那个清单写的也是一个奇迹般的女孩不可能出现的一个样子。两个人各自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清单的， 但他们的清单就莫名的完全契合了，各自都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因为这个男孩子他会讲流利的中文，是个本地的白人很帅的男孩子，他一心向往的就是中亚。当然后面的故事你们就知道了，女孩还是回到了中亚，于是呢他们只能在网上面相互的联络，因为那个男孩子暂时还是留在本地嘛。但是半年以后他们就订婚，再半年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在结婚之前他们没有恋爱过。当然结婚以后所有恋爱当中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现在在打仗，所以最后见他，他说知道吗，这结婚六个月我们还在磨合呢，婚姻以后的故事还很长。不过呢今天为什么要偏个题讲这件事情呢，我是想给所有单身的女孩们一个特别的鼓励。你是在主里的小女孩，把你的心事跟主说一说，专心呢做好你本职的，比如说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恋爱呢不用自己扛的。可以好好的跟神来说一说。那这个故事很美，又发生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好像是一个很独特的故事，但我也相信爱主的小孩子，如果是你愿意向主倾心吐意，很多事情也都会在你生活中发生的。
是我们原来觉得这样美好的故事只能发生在童话故事里，但是两个在主里的孩子却将童话变成了现实。我觉得背后就是神祝福我们的婚姻的，因为我们在当前各种信息可以说是泛滥的这个时代里，也充斥着很多对恋爱、对婚姻有一些不良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信息，就这些信息如果我们过多的知道了、经历到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对婚姻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有的时候自己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因为一想到进入恋爱、一想到婚姻，恐惧感就不时的袭袭而来。很多人都觉得我进入婚姻怎么办呢，各种各种的恐惧都来了，就以至于我们在恋爱阶段啊，甚至是即将要进入婚姻的殿堂了，这种恐惧感就让我们停住脚步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这些恐惧感都有哪些的类型，我们如何在神的里面克服恐惧感。就像孟妍姐讲的这个女孩的故事，我想他们是列出了清单，但是在他们列出清单那一刻，我想他们心里也是有担忧的，就觉得我列出的这样的清单能找到这样的伴侣吗？
为什么要在我们了解恐惧这件事情之前讲这件事情呢？就是我真心希望我们每一个恐婚的单身的男孩女孩哈，来好好辨识一下自己的情绪。恐惧是很真实的，但是恐惧是不必要的。就这个情绪是很真实存在的，但是我希望跟着我们未来今天还有未来几期，大家能够心里头有一个确定的想法，就是我来辨识我的恐惧，来了解我的恐惧，但是这个恐惧是不应该产生的。就是它是可以靠着我们对恐惧的认识，比如我们今天的分析开始哈，还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这些恐惧，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克服掉这个恐惧，带着盼望进入婚姻，而不是让恐惧吓得我们不敢恋爱、不敢结婚了。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在一段长久的亲密关系里面，有恐惧其实也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在要即将进入婚姻的时候。因为有些人真的是非常恐惧的，特别有一种恐惧呢叫做对承诺的恐惧，就是马上就要结婚了，但是你会发现就迟迟的不去民政局登记，甚至是迟迟的不想举行婚礼，然后啊，那就同居吧。其实仔细想想，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对承诺的恐惧。其中有一种原因呢，有些人就觉得我即将要进入婚姻之后，我如果全心全意的付出了爱无法得到相同的回应回报，这怎么办呢？只付出不回报，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很痛苦的。这种基于这样的痛苦的原因，不太想进入婚姻做出承诺。
也有些人呢就觉得进入婚姻这件事情意味着可能我要失去自由了，那我不进入婚姻只恋爱，是不是我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啊？ 如果我们许下了承诺，万一我没做到的话，我还是一个失职的人，这个承诺不做也罢。
对，有的时候呢，做出承诺之后还觉得，如果我在以后遇到更好的人，那我该怎么办？
不过说到这儿哈，说真的，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想法，我到现在偶尔还会飘过来呢。真的，我得说实话，这个念头其实挺容易产生的，但是呢，这个念头产生带给我的不是深度恐婚，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在的，就是它是一个常态，因为婚姻有时候你起了争执什么的哈，你的念头第一个也是哇，换个人或许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是它不足以破坏掉我对于婚姻和恋爱情感的渴望，我依然渴望，我不会因为恐惧呢就停止不前。所以同样的问题呢，你怎么解读，怎么思想它啊，怎么克服它，未来我们都会来聊一聊。
是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比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
还有一些人呢，不想做出婚姻的承诺呢，是觉得一旦进入婚姻之后呢，自己就完完全全的赤露敞开在我的另一半的面前，他知道了我所有的一切，那如果他不再爱我了，我不就被利用了吗？或者说他只是想跟我进入婚姻有其他的目的，却不想跟我相守一辈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 被利用甚至是被占便宜的这种心理。
我那是啊，而且刚才你提到我们进入婚姻因为很亲密嘛，你就得把自己好的不好的最真实的光景暴露在一个人面前了，是很难避免的，一起吃一起住，你怎么可能藏呢？所以最赤身露体的就是对方了，你把自己的一切内心深处的很多不堪，可能很多的情绪，这个结婚对象未来就是你赤裸敞开的一个人嘛。那这样子的你，如果对方不接受，那你也没有第二个你可以给他了。
对，
其实这种伤是很深很深的，男女都是一样的，男孩子也会害怕呀，当我把最软弱的地方给一个女孩子看出来了，原来我不是最强的，原来我也会有想要流泪的时候，原来我也需要被安慰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这个女孩子会不再爱他呀。
嗯，
男女都会有这种担心的。
对，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对婚姻的恐惧。还有一种恐惧呢，也是最强烈的，就是害怕被抛弃。
嗯，
那有这样恐惧的人呢，往往都是有过曾经被抛弃过的经历。
嗯，
就是心中已经留下了深深的被拒绝、被抛弃过的阴影。所以说，现在即将要做出承诺进入婚姻了，这种被抛弃过的伤害又再一次的浮现在脑海里，他怕再一次的受伤。
这个我要多说几句，因为我最近在跟一个女孩成为好朋友，我很喜欢听她聊天，特别可爱活泼的一个女孩。她就在前几天有一个晚上跟我倾心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嗯，
我们在聊一个问题，她就问我为什么她进入恋爱关系以后呢，起初还可以，但是呢大概半年几个月以后啊，总要更进一步嘛，在那个时候她就犹豫不前，而且他会刻意的有一个行为上的反应，就是他有点躲，就工作忙不想见他，比如说男方要邀请他好好吃饭，多出来几次哈，每周多一次吃饭的机会，他就会拒绝。
嗯，
他就不想见他。但是你说他不喜欢他也不是，他不想更亲密一点吗？也不是，他就跟自己很生气，所以他弄不明白自己的情绪，为什么我有点躲着不想见他，不想见那么多次，就是两周一次可以了，为什么每周要见，每周见一次还要再见两次，为什么次数越来越多。当他们恋爱频率开始增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
嗯，
所以他几次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后，他就没有办法进入更深的恋爱关系，就是大家是好朋友熟人，又熟一点有好感，只能点到好感而已，没有办法突破那一层恋爱关系。
是，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真的聊到最后最后啊，他就哭了。
嗯，
因为我们到最后已经不是在聊恋爱了，已经不是在聊他是应该跟这个男方出去吃几餐饭，约会几次了，而是聊到了他的童年，聊到了他的经历。嗯，非常痛，非常非常痛的经历，我都陪着流眼泪了。
嗯，
我想这也是很真实，在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中都会发生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婚姻观和恋爱观的，因为这都是情感深处的东西，这也是真实存在，而且确实非常强烈的一种存在感，它会影响我们对于恋爱，对于在交往过程中我们要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恋爱都有影响的。
对，这个恐惧如果常常的占据在我们心里，我们会在婚姻做出承诺的时候望而退步，停滞不前了。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恐惧我们不标识甚至是不处理，那我们的亲密关系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这种余地和可能的。
而且有这种经历的人啊，比如说害怕对方不会给我们相同的回应啊，害怕是被利用了，对方有一天会不要我们了，害怕被抛弃，这些所有的害怕啊背后其实都会让一个人真的举足不前，没办法承诺。嗯，因为这样子的害怕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先承诺。
对，
因为我们自己给出去了真的就是有太多太多害怕做不到嘛。但是两个人他都有害怕都有恐惧的时候，谁先做那个承诺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恋爱就进行不下去了，是双方都有恐惧感啊。
对，比如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当年在跟我女朋友决定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种恐惧，可能我是男孩子，我想的问题比较多，我的恐惧就是觉得我自己好像不能够很好的胜任丈夫一家之主的这个责任和角色。
嗯，
因为那个时候家境也不是很好， 工资又不是很高，以前又没有积蓄啊，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经常就会说你有多少老婆本啊，攒了多少钱呢、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刚刚起步。所以说一想到两个人要进入婚姻，就是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对未来这种生活不确定性的这种恐惧常常的占据了我的心里。我女朋友就发现我迟迟不想做出承诺，迟迟不说出坚定的一句话或确切的一个时间，我们什么时候去登记啊，什么时候去举行婚礼。然后我记得我跟我的女朋友分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尽管表面是由其他的原因导致的两个人暂时的分手，但是我知道就是对承诺的这种恐惧。但后来呢，还是觉得这个人是我爱的。当我跟我女朋友重新的把我的担忧顾虑说出来之后呢，她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她说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啊，谁说未来一定要你一个人承担呢？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努力啊，两个人一起努力才是一个家，才是一个完整的婚姻，才能够得到更大的幸福啊。所以说就在爱的鼓励下，在我女朋友对我的这种支持下，我们两个人最终特别是我啊，克服了这种恐惧进入了婚姻。对于男孩子来说，可能恐惧不是其他方面的，更多的就是直接于对未来家庭责任，对丈夫的这种责任的这种恐惧。但是我想呢，如果出于爱，是能够让我们对这种恐惧啊很好的克服。
真的，其实好多男孩子向女孩子要的一个承诺呢，就是不离不弃这四个字。男孩子也很怕对方啊随意就离开自己的，他们不好意思说，但我观察过很多男孩子啊，我也问过他们，他们其实是对于女方的承诺很在意的，因为他们也很害怕女方随时会离开自己啊。那双向奔赴的爱就可以让双方都克服掉恐惧啊，然后才可以进入婚姻，去应对未来那么长的岁月啊。
对，
那还有最后一种恐惧呢，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聊一聊的，也是为什么我把原本想放在彩蛋上的那个小故事再提前说了，就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恐婚，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恐婚。也许他们生活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里，但他依然不想结婚。我身边就有一个年轻人，他们好不容易克服万难终于结婚了，但是恐育就决定不要孩子。他父母毫不理解呀，为什么呀？其实关于对于婚姻对于生育的很多恐惧，真的跟这个时代的资讯有关系。太多太多负面的新闻，负面的信息啦。有些时候呢，不是正负的问题，而是真相。因为婚姻确实不容易，可是很多的资讯在告诉我们，婚姻要这样去努力，要那样去努力，如果你不努力，婚姻就会失败，恋爱会失败。即便是这样的信息课程哈，也会给我们心里带来压力。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不努力，这婚姻一定失败。然后我们对于资讯读取这些信息的时候啊，直接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恐婚恐育，就是不要也罢，这么麻烦，这么多事儿啊，这么冒险，好多好多资讯给年轻人大脑直接的反馈就是，哇，这婚姻不要也罢，因为没什么成功案例啊，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失败，而且千奇百怪的失败啊，挺吓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用了一个童话般的奇迹般的一个真实的刚刚发生才没多久的，在疫情当中发生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啊，想给大家留这么一个美丽的种子和美丽的盼望。其实婚姻啊是两个人的事情，外面的资讯呢可以借鉴，但不足以能够为你们两个人的情感证明什么，添加什么或减少什么。就像刚才安好说的，其实他跟他的太太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就两个人双向奔赴就够了。有的时候少看一点负面新闻也是好的。
对，那当然呢，克服恐惧具体还有一些步骤和过程呢，我们暂且跟大家留下这样一个伏笔。我们会将进入婚姻之前的一些恐惧的类型都梳理完事之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一期到两期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更好的克服婚姻中的恐惧。先认识自己的恐惧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恐惧吓得我们在婚姻面前裹足不前，我们先认识出来，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克服恐惧。爱情婚姻是美好的，不要让恐惧把我们吓得得不到婚姻中美好的祝福。
其实圣经有说嘛，在爱里才没有惧怕。
是
啊，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有恐惧，是因为真爱没有来。预备好自己啊，有一些恐惧是自身的恐惧，我们好好来看看他，认识他，因为只有我们把自己预备好了，真爱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好好的爱对方啊。也把这个祝福啊分享给所有的男孩女孩们，单身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认识自己的时候，而恐惧就是自己一定要直面的一个情绪。没关系，每个人都会恐惧，我们一起来好好认识他。
对，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下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
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勇敢去爱，勇敢去爱，计较代价，
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